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今天在美智库谈香港局势时表示，他不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表态是港人的胜利。他说，即使特首撤回修法甚至下台，如果没有普选，香港仍然不会享有民主与自由，而且会永远面对中共的压制。这位一向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传媒大亨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众还会继续抗争下去，而八九六四事件的悲剧可能会在香港重演。曾被北京称为是战中运动幕后金主的黎智英，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了会谈，讨论香港事态的最新发展。这些会见引来了北京的强烈不满。针对中国当局对他的指责，黎智英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黎智英在华府还会与一些重量级的美国议员会晤，争取支持。他说，香港民众的抗争是与中共专制政权进行的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斗争，是站在最前线为美国进行的抗争，因此美国当然应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而且这种支持不能停留在言辞上，而必须有具体行动，包括美国议员现身香港，对香港人表达支持。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对台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与军售有关的问题，是为了促进台海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当然，我方长期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奥特加斯强调，台湾关系法要求美方帮助台湾维持足以自卫的能力，而对台军售正是在遵守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批准$22亿对台军售，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价值约$20亿的108辆 ME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及其相关设备，以及价值为$2.24亿的250枚毒刺导弹及其相关设备。北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已批准这两项对台军售案，并将其呈报国会批准。美国国会有30天的时间作出决定。分析人士认为，在国会两党线下普遍支持台湾的情况下，军售案不可能不通过。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美国消费者新闻网及商业频道 CNBC 举办的活动中表示，美中两国本周将会重启贸易谈判。尽管他趋于乐观，但是谈判仍然困难重重。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便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钟山举行了会谈，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双方将酌情继续这些会谈。库德洛对美国之音说，电话会谈有建设性，能够面对面谈当然是最好的。他说，美国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等方面仍然不满意。他还说，我们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改变中国的法律，并在这一点上不断进行抵制。但中国似乎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政治局能颁布相关规定就足够了，我们不同意。他还表示，现在中国各种权力中心正在推动他们所说的公平和公正的协议。我明白，但他们与我们的贸易关系非常不平衡，因此我们希望在许多方面看到补救措施和纠正措施。库德洛还重申了总统的预期，即在谈判恢复期间，中国将迅速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一名前外交官周二被判入狱40个月，罪名是阴谋欺骗美国，向中国特工提供秘密文件以换取钱财。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克莱伯恩承认向调查人员撒谎，隐瞒了与中国特工的多次接触，并收受他们$数万的财产。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 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 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 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 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 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 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三分四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五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十七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一万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 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一万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一车人也只要$10，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Everyone, 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一名前外交官周二被判入狱40个月，罪名是阴谋欺骗美国，向中国特工提供秘密文件以换取钱财。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现年63岁的坎迪斯·玛丽·克莱伯恩承认向调查人员撒谎，隐瞒了与中国特工的多次接触，并收受了他们数万美元的财产。作为回报，他提供了国务院内部文件的副本，涉及的主题从美国经济战略到两国间的政要互访。克莱伯恩从2007年开始与中国特工接触，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驻北京和上海的公务人员，持有最高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克莱伯恩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后被捕，今年四月他承认阴谋欺骗美国，对调查人员撒谎，以及非法隐瞒与外国特工的联系。他还将被罚款4万美元。美国一家法院裁定，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封杀批评者违反宪法，这再次引发了对那些在自己社交媒体账户拉黑批评者的政界人士的批评。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周二一致裁定，由于特朗普的推特账户属于公共论坛，他不能拉黑那些不同意他的用户。从他执政的早期开始，特朗普就利用推特及时制定政策，抨击批评者，并就几乎每一个主题发表意见。对许多人而言，他的推特页面已经成为了他总统职务的脸面。法官巴林顿·帕克在裁决书中写道，第一修正案不允许一名出于各种官方目的而利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公职人员，因为有人表达了该官员所不同意的观点而将其排除出原本是公开的网上对话。虽然帕克强调这项裁决不能延伸到所有由公职人员操作的社交媒体账户，但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表示，这一裁决仍然可以作为对某些政界人士的教训。这些政界人士在私人社交媒体账户屏蔽批评者，而这些账户通常也是他们同公众的沟通平台。现在至少还有六起针对从县官到州长的美国政界人士的诉讼，他们谋求在社交媒体上让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消声。美国司法部表示，他对上诉法院的判决感到失望，并正在探索可能的后续步骤。司法部发言人凯利·拉科说，正如我们所说，特朗普总统决定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上阻止某些用户并不违反第一修正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美国消费者新闻及商业频道举办的活动中表示，美中两国本周将会重启贸易谈判，尽管他趋于乐观，但是谈判仍然困难重重。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并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钟山举行了会谈，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双方将酌情继续这些会谈。库德洛对美国之音说，电话会谈有建设性，能够面对面谈当然是最好的。他说，美国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等方面仍不满意。他还说，我们的团队一次又一次的要求改变中国的法律，并在这一点上不断进行抵制，但中国似乎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政治局能颁布相关规定就足够了，我们不同意。他还表示，现在中国的各种权力中心正在推动他们所说的公平和公平的协议，我明白，但我们与他们的贸易关系非常不平衡，因此我们希望在许多方面看到补救措施和纠正措施。库德洛还重申了总统的预期，即在谈判恢复期间，中国将迅速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对台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与军售有关的问题，是为了促进台海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然，我方长期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他强调，台湾关系法要求美方帮助台湾维持足以自卫的能力，而对台军售正是在遵守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批准了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北京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分析人士认为，在国会两党签下普遍支持台湾的情况下，军售案不可能不通过。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参院不久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将禁止中国无人机用于军事用途，美方越来越担心这些无人机会把信息传回给中国政府或者是黑客，危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有分析称呢，这是美国禁止政府机构和军方购买华为和中兴产品之后对进口中国产品的再次加码。那么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担忧为何与日俱增？中国政府与这些名义私企之间的关系为何令人不安？中国政府的诚信在国际社会为何一路滑坡？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时评人张寻和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芝加哥的张寻先生，那么从国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大疆所生产的无人机究竟对美国构成了哪一些的这个威胁？
我觉得它应该主要是四类威胁。从国会的角度看，第一类呢，就是说它的无人机在操作过程中呢，通常是与它就是大疆公司的服务器相连接的。这个服务器呢，很可能是首先直接是设在美国的，但是呢，它是由大疆公司控制的。那从服务器上再往，是不是会往中国去传？会特别是给中国政府甚至黑客？那么这个事情是美方可能没办法控制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它无人机呢本身，它可能会通过一些技术方面的设定，它来闯入一些禁区，这样造成一些安全上的威胁。2015年就有一次呢，大概是1月份吧，就是闯进了白宫，然后这个，穿越了，等于躲过了白宫的这个雷达系统，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美国这个警方也是很大的一个惊慌，当时，所以呢，这个本身它构成威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大疆公司它很有意思，它跟那个华为当时任正非表态一样，他认为全世界离不开大疆，离开大疆活不了。那么就是说，像这种对于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环境来说，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一个很糟糕的公关。那么它会让人们感到担忧，你不要讲你是个中国企业，你哪怕是个美国企业，如果你达到垄断的地步，你肯定会对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这是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呢，我想国会现在对大疆进行的采取的行动，也是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做准备。那么也就是说，尽量减少他们的就是从中国过来的产品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啊安全的方面的影响。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其实呢，这个无人机无论是对个人的隐私还是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呢，美国早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曾经也提出过这个警告，也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大疆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呢，实际上其实美国的这个陆军呢在2017年开始就不再使用这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但是呢，这次呢这个提到了国会议事日程的这个高度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中美关系呢这个恶化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大前提之下呢，这个威胁呢也被一定程度的这个扩大了呢？
应该说和当前中美贸易战大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说从根本上说，美国政界确实对于中共的认识在加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意识到中国产的这种无人机的危险性。我们知道这种无人机，它起飞的时候都是为了收集信息而起飞的，而且特别是像这种大疆的无人机，一般都是一种小型微型的无人机，这个用雷达来监控相当困难，因为它目标非常小，所以它又飞的时候又很低，所以有的时候从白宫穿过居然都无可奈何，所以在这个有它的特殊的地方。那么这个里边关键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这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它都受中共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不是贸易战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这目前的国家这种性质本身决定了美国不能不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大疆公司呢，实际上它是从一个就非常小的公司，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公司，成长到现在的它可以认为世界没有它活不了的这么一个大公司。那么这它究竟是如何成长到今天这样的这个地步呢？张先生。
其实我觉得它大疆公司它是一个是个非常幸运，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公司。那么它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哈。在等于他抓住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市场机遇，而当时抓住市场机遇并不是他一家，他在我记那个汪涛啊，他好像当时拍了一个去这个在喜马拉雅山附近，就是那种航拍照出的美丽的景色，这样呢，他整个等于说引发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就是这个航拍市场。以前我们讲无人机呢，除了这个政府、军事等等的一些用途呢，往往就是所谓的航模爱好者哈，就是这种航空模型类似这种概念。但是现在后来大疆呢，等于说把它真正的把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说我用它来进行航拍，所以说呢，它非常成功。当时中国好像一共有400多家来做这个方面的无人机的，光在深圳就有300家，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热火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大疆呢，它之所以这个出奇制胜，就是在这里边脱颖而出。首先第一个，我认为它是引领这个行业。那第二一个呢，它在这个技术方面呢，是非常领先的。比如它的稳定性啊，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多螺旋桨这种无人机呢，一直就是说它的稳定性一直解决不了，那么它得到了解决，它给解决了，同时呢，它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一种叫做这个 vertical integration， 就是这个纵向集成，也就是它从零部件的控制制造。它的软件开发，到它的这个生产制造不用说了，到整个的市场营销全部由它一家公司来做。那么美国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制造商的一个 CEO 说过，说大疆公司几乎在市场营销方面从来没犯过任何错误，他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所以说呢，那加上它在中国的生产的成本，这样的话呢，它在这个它称霸全世界呢是有它一定道理。那现在就是说，实际上，美国这个国会对它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你如果你跟深圳相跟这华为相比，它是非常客气的。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成功自己成功的原因，但它最后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这个方面有很多也是需要待了解的。
嗯哼，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先生，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大疆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换的是有它的这个长处可取之处啊。那么事实上说到它的长处呢，我们就不得不来走到它的这个互联网的网页上来看一看这个 DJI.com。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进入它的这个网页之后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大疆公司是中国的公司，你恐怕根本看不出它有任何中国的这个蛛丝马迹任何的痕迹啊。首先从它的这个文字来看，就是英文，然后它的这个声音呢，也是这个用地道的这英文来进行播音。除此之外呢，就是做广告的这些演员全部都是这个西方人的面孔。那么说不定呢，这也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大量的启用这个西方的这个人才啊。那么从这点来看呢，就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疆呢，它本身的这个野心就是要全面的进入这个西方的市场、西方的世界。
应该说，大疆一开始就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它目前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的所有价位上，大疆依然是这种，就是说，这种消费型的或者说这种类型的无人机的主导品牌。相对而言，就是说，大疆在国内的市场的份额可能它不如它国际市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西方、进入北美，应该是大疆创新的这种战略布局。这里边除了商业利益，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很值得观察。就是说大疆它能够崛起，应该说跟它和利用的这种香港的创新的科技环境以及深圳一带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有很大的关系。香港具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集合了大量的国际人才，加上世界级的科学园，提供完善的科研设备、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就是说和深圳的这种 它的制造基地，这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从目前来看，大疆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当然刚才张勋先生也说了，就是它在技术上有很多领先的地方，但是它实际上目前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价格上。这显然和中国目前的这种劳动力的成本，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相对比较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的竞争对手难以媲美大疆无人机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价格的优势，才促使美国乃至西方很多的，就是很重要的消费者，甚至拥有很高预算的执法机构和工业，他来，这个工业买家，他们来选择相对比较简单、低成本的机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正好被大疆给这个领域被大疆给控制住了。谢谢。
嗯，好的，谢谢小明。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来发表评论，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些听众网友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 Christ 黄，他说呢，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最后呢终有一战。进华为、进大疆是美国提前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和二战前美国对日本的物资禁运没有区别，和美国为敌是中国之大不幸。接下来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华为是中共作为举国体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先锋，准备用自由世界的技术打入自由世界的样板，应该给予当头一棒，应该树立严格规则限制，否则会乱了套，不能掉以轻心。好的，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正好这位这个观众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低端产业已经绑架了这个高端产业，所以美国在这个出手对付中国的这些高端产业同时呢是感到这个无力的。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呢美国对于大疆的产品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个困境呢？
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两位网友说的非常好。因为实际上你如果是从个体公司来看，你从大疆的它的发展，你应该说是很值得称道的。那么它的成功呢，似乎也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个成功。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呢，大疆它植根于整个的，就是说，从西方视角是全球化，从中国政府呢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一个国家战略发展，它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的，所以呢它得到了一些就是说双方默许的，比如说美国华尔街默许这样的一个产业转移，利用中国的这个低成本、低人权啊这方面的优势呢，他呢把这个刚网友说的把这个制造业转移过去。那么大疆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中，他获得了比如说政府的支持哈，他的产业的这个配套。制造业的这个零部件的等等这方面的它各方面的配套支持，那么它的大环境下，但这里面其实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谜，就是说它的关键技术升级是怎么来的？这个不只是对大疆，而对任何一个脱颖而出的中国公司呢，都可能大家会这样做一个拷问。我曾经呢以前遇到一家在石油行业。他把跟大疆类似，他把他美国的竞争对手很有名的做了几乎上百年的竞争对手直接给打死了，他的市场呢从无到有一下占领了那个大概是80%以上吧。我跟他们的老板吃饭，我问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有一个什么奇才从哪个大学挖的，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都是鬼话。那么这个技术怎么来的？他完全呢这家公司呢他是后来发现他是复制的，那么复制是竞争对手的。那大疆公司他怎么发展，这个技术上怎么样，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他永远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对不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他意识到他整体原来的全方位的市场竞争策略，他跟中国的这种合作全球化的策略是要值得反思。那么这种策略会带来美国就是说他在这个特别是在某一些就是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方面，他现在已经 处于一个很被动的阶段，它如果它不依赖，那么它在往别的地方转移也需要时间。那么它呢，这种继续依赖下去的话呢，会使美国这方能力更弱，这是的确是个问题。
嗯哼，好的，接下来小明先生就说，实际上的这个无人机呢，在美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商业用途呢是非常的广泛。那么在美国来说，如果是禁止军方或者政府采把它的这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用于他们的这个用途的话，但是美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业，比方说无论是电力行业还是这个燃油这些行业，他们都是需要用这些无人机来比方说去监控他们的这个管道呀，是去检视他们的这个中转基站等等这样一些作用。那么是不是说呢，其实美国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大疆的这个无人机对美国社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渗透呢？
有，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有这个危险性，因为就是说我们前面提过，目前大疆的主要优势实际上还是在价格上。关键问题在于此前美国政府对大疆无人机的安全问题的关注确实不足，所以已经导致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充分渗透了，比方说在铁路、什么公共事业、媒体、农业，甚至联邦的执法部门都已经在购买和使用联邦无人机，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作为这个这大疆无人机，这大疆这无人机它的这个目前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它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有它的一定的技术长项，另一方面有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相对的优势，就这种低端产业这组中国有也相当完备的一个生产，这个生产链非常完备，这一点其他国家很难媲美。那么如果说用一个中国古代的这种智慧博弈的故事来讲的话，那目前大疆和美国这个方面的这种竞赛可以看作是中国在这种类似田忌赛马的这种，就是说他在用他的这种特别的一部分的优势来打对绝对，用自己的绝对优势部分来对付一个相对弱势的地方，所以这个情况下美国有相当的难度。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7年曾经有一个备忘录警告过，说这个大疆创新正在有选择的针对一些领域的政府和私营实体，一边扩大收集和利用美国的数据，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就是同类型的产品，美国并非不能生产，所以但是大疆它确实具有相对的优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确实需要对这个做一些限制。所以呢，因为毕竟无论大疆它如何宣布它多么安全，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人机它确实存在着这种安全隐患。而且当特殊情况下，大疆或许可以采取它自己的，因为毕竟设备是它生产的，它对这设备的掌握肯定要比用户更清楚，所以它完全有可能来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这些无人机上的数据，所以这确实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而且是个非常现实的危险。谢谢。
好的，谢谢小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分享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灯火西施，中共国出口的科技产品无疑不是偷来的，大疆也不例外，根本不需要研发成本，要被封杀也不奇怪。他应该说无疑是偷来的。接下来一位 Edwin Chen， 他说，我支持美国政府对大疆公司的制裁，我建议美国对中共的军民两用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重点关注中共企业的资金来源，例如中共的政府补贴、中共的税收减免，凡是从中共领钱的公司都是间谍嫌疑人，请美国政府记住两国竞争，间谍先行。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张先生来回应一下最后这一位，就讲到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排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那么又说到这个大疆的事情呢，是不是美国政府所最关注的仍然是就是有这个华为和大兴的前车之鉴，就是他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那么究竟是不是就是政府扶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我想请问您的看法。
是的，有这方面因素，就是说，其实现在国会这次就是那个 NDAA 对，那个联邦授权法，它预算授权法呢，它还是比较客气的，它仅限于军方禁止，民用的它还没有禁止。同时呢，不要忘记了，大疆它的这个 这个无人机虽然说刚才我们说它有很多技术很厉害，但是它的主控芯片呢、图传芯片呢、避障芯片呢、红外芯片呢，它都是进口的，都是依赖这个，主要都是美国这边控制的。因此呢，就是说它还没有发展到和华为断供，类似像华为、中兴就讨论到断供，还没讨论到这一步，所以美国这边还是保留后手的。那么从大疆它。2016年，他发言人就说过，如果中国政府要我的数据，我肯定给。但是后来赶紧他就补充解释说，那只是说在中国市场，但是在中国市场足够忧虑。我昨天很有意思，那我们说采访的时候，我说大疆，我看看网页，有一条网页写着说是深圳公安局和大疆这个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等我点进这个网页呢，是404，现在等于说他已经把这网页给撤销了，所以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美中关系如果说这样继续走向敌对的话，对，走向对抗，那么美国政府他会一步一步的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那对大疆公司呢，他这种反应升级也是情理之中的。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小明，我想问你，就事实上呢，说到这些著名的这个中国的私企大公司、国际知名大公司呢，现在呢是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南华早报呢就拿华为做了一个例子，他说华为呢是雇佣了一些这个有政府、有军队背景的这个人员在他的这个高管的行业里头，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西方国家像是美国和英国呢，他们雇佣了这个军人，他们往往是非常高调的、非常骄傲的宣布。我说我们是美国这个老兵的最大的这个雇佣的公司，但是呢，相比之下呢，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它对这些背景呢，似乎是这个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仅仅从这个现象呢，这个《南华早报》就说呢，这个就可能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么，您认为这个思路呢，有没有道理？
应该说非常有道理，因为华为公司的基本信息非常不透明，在这种情况下，华为高层人士的他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外界分析和了解华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华为目前高层的人事关系确实反映了华为的真实背景，而华为公司恰恰不希望外界了解华为的真实背景，特别是他们和军方的关系，就说而他们这些高层人士的很多人都有非常就是说浓厚的军方的背景，或者从军方的院校毕业，或者在军方情报部门工作过，或者是从华为出去之后直接回到了军队，所以这个情况下让人们怀疑华为和军方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很难找到特别直接的证据，所以这些容易让外界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华为的这种辩护恰恰是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心虚的一种表现。对于美国来讲，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公司本身它是独立经营的，它没有受政府操控的这种顾虑，而且美国的军人离开军队之后，他相应的军阶级别就不存在了，企业看重的只是退伍军人个人的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大公司可以高调的或者很骄傲的宣布他们是退伍军人大雇主。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需要知道一点，中国的军官是转业，他还保留了相应的级别，也就是说他和中共的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他只不过是从中共的军队部门到另一个中共的部门去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需要对这些军官按照级别进行安置，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人的级别，而不是这个人的能力，是这个人的背景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怀疑，就是说他这种军人背景，如果这个企业大量的军人背景的人在这个企业工作，那当然我们要怀疑他和中共军方的关系和中共政府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事关系上他们是跟中共有特殊关系的，他们是中共，就是说中共的军人、中共的高级别的军官或者是特殊的党务人员。好的，谢谢。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寻和小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讨论香港送中法案为何引发政治和社会海啸，请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